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的心。天父，孩子，谢谢你，因为你的话是真实的，你也是可信靠的神。当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恳求你的圣灵就对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认出你的声音，让我们也愿意听从你的声音。孩子，恳求你，现在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主，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再一次来认识你，更真切的来认识你。我们也更恳求你，主，因为我们认识的真理，我们需要勇气来行，就恳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主，我们就将这一下的时间仰望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看以斯帖记哈，我不知道你的孩子们会觉得他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前几个礼拜，庞中启我的先生在青少年那边，他问孩子们啊，初中班的跟高中班的一起，问他们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请举手。你们猜有几个人举手？大概十来个孩子，不到二十个孩子，几个人举手？没有，一个都没有。然后觉得是自己是美国人的请举手，统统都举手了。那你自己呢？我自己呢？我看我自己到底是哪里人？你会不会常常有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人家问你说你是从哪里来的？那我们是比较好回答了啊，我们有中国啊、台湾啊、这个那个香港啊什么的。可是对孩子们呢，他们现在是第二代的移民啦，他们是哪里来的？他们当然会说佛尔达来的啊。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也是这样子，第二代华人。然后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在那个地下铁啊，拉小提琴赚一点小费，赚一点那个生活费。然后他用的小提琴呢是电子小提琴，跟普通的小提琴不太一样，就只有一个架子而已，那个插电才有声音嘛。然后人家又问他说，哇，这个小提琴好特别，是不是中国小提琴？我们常常会不知道说自己到底是哪里人。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斯帖记，这一群人他们是在波斯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他们已经离开了耶路撒冷，离开犹大地一段时间了。那他们到底是谁？他们到底是哪里人？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故事，让我们看见处在外地的人，他们的心里到底的，他们的根基在哪里。大家有没有看到这张图片？漂不漂亮？有点像中国的景泰蓝哈，这是波斯的一个手艺手工艺品。那通常他们又是用来做像盘子啊、碟子啊那些东西，很漂亮、很精致的花纹，啊，每一笔都是这种那个慢慢的、那个非常精心的把它画出来的。但是呢，每一笔又跟接下来其他的图案又连在一起，好像分不开那样子。那我们今天来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是一个故事。那故事里面的每一个细节就像这个花纹一样，是连在一起的，不能够分开的。但是同时，这上面的花纹是人画上去的，啊，就像以斯帖故事里面这些故事是有一个背后的这个大师把它画出来。但是不同的，跟这个盘子不同的是，我们人可以跟神的计划有互动，我们不是死的，神有神的计划，但是我们人有人的责任。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以斯帖记要告诉我们什么故事。这是一个波斯的那个在他版图最大的时候的一个地图，大家可以看到它的东边是到印度的西边，到印度河那里，就是差不多今天的巴基斯坦那里。然后呢，它的西边是在沿着地中海的周围，这个南到这个北非，然后这个上面是差不多今天的土耳其，一直到那个当时的那个希腊的那个边界了，这是一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版图。 然后在这个版图当中呢，就包括了很多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种不同的，他们讲不同的语言，他们有不同的风俗习惯，就是我们在故事当中可以看到的。那首先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如果需要讲义的话就跟梁弟兄拿啊。接下来来看的是在宏卫这边，作者是可能是莫迪改，因为在第九章里面有提到说莫迪改写信告诉大家说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那也有人说可能是以斯拉，但是不管是谁做的，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确定，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个作者对犹大人哈，这个普尔这个节日非常的看重，然后他也非常牵挂整个民族的兴亡，然后对波斯帝国的东宫就是苏珊城的习俗极为熟悉，然后他没有提到说回归耶路撒冷，所以他可能是一直都是住在波斯地的，然后成书的时间可能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一段时间了，因为清处普尔已经有一段时间，然后他们是需要再来回想说到底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那也可能是在那个以斯帖回归耶路撒冷之前。然后我们来看看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啊？一开始最重要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普尔节这个节日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已经庆祝了一段时间，但是要回想到底为什么要来庆祝，到底这个由来是什么。然后呢之后他们每一年在庆祝普尔日的时候，他们就来读以斯帖记，就来读诵读这本经书。犹太人庆祝节期哈，他们的节期通常都跟他们的信仰有关系，就我们最清楚的就是逾越节。然后呢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啊，其实跟中国人很像啊，通常都要大吃一顿。那问题就是不是问题啊，就是他们跟中国人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在每一次大吃一顿之前还要先做什么啊？禁食。所以他们要先饿几天或饿一阵子之后再来大吃一顿，好聪明哈！中国人其实也应该要这样学习，这样可以吃得更多一点啊。不过呢他们的禁食哈，通常不是说为了要多吃一点而已，他们禁食通常是为了要认罪悔改，然后呢比如说像那个赎罪日的时候，或者甚至要纪念回想神的作为，然后他们在聚集的时候就一起来诵读神的话。然后呢就是普尔，他们以斯帖记是为了要纪念这个普尔日的由来。然后呢我们在故事当中两个很主要的人，一个是莫迪改，犹大人莫迪改，他是哪一族的人？他是哪一族的人？莫迪改是哪一族人？上面就写了便雅悯族的。然后他的对头是哈曼，哈曼是哪一族的人？雅甲族啊。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这个雅甲族的哈曼，雅甲族是不是好像这个名词似曾相识，在哪里听过？在扫罗做王的时候，他有一次跟亚玛利人打仗，他的那个亚玛利人的王叫做神，叫他把这个亚玛利人要完全的除掉，所有的牲畜都不能够留，但是扫罗没有听话，那个亚玛利人的王叫做就叫做雅甲。那扫罗是哪一族的人？猜一猜，便雅悯。所以这是持续了扫罗跟雅甲王，亚玛利人王雅甲的征战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的征战不是从扫罗那个时候才开始，是在这更早之前，我上面已经有把那个 经文的出处列出来，请大家回去看，从出埃及的时候就开始了。然后再大家再回想一下，那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命令，他们对亚玛利人是必须要把他们全部都消灭的。好，所以今天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这个不是只是两个人在那边斗来斗去而已，是两个民族。那同样的呢，接下来我们来看，是在这个故事当中，不仅是一个故事而已，它还让我们看见神的子民会要得到安息。然后呢，这一群剩下来的人，他们原本是在以色列，在犹大地，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现在由波斯来统治他们，他们是剩下来的人，余民 remnant。 他们呢，神还保存他们。为什么神要保存他们？因为神的应许，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没有因为说时间过去很久了就过时了，或者是失效了。神既然已经答应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的后裔，神就会保守他的子民犹大人，即使是他们是生活在外国，成为所谓的亡国奴，成为一个被人家统治的一个国民，神也没有忘记他们。神为什么要让他们继续活下来呢？因为从他们将来要有一个弥赛亚要出来。好，接下来因为它是一个故事，就我们可以用一些文学的方式，读文学的方式来思考这个故事。很快的呢，这个故事里面常常讲到就是大摆筵席，然后最重要的有三次，然后每一次呢都是一个故事的转折的关键。当我们在读一个故事的时候，很多东西它可以明讲，但很多故事它也可以暗喻，然后它有的时候重复的东西出现了，那就是一个很明显要我们注意的一个重点。然后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是三组主要的筵席。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就是这个故事当中，它很多东西出现，不管是人啊，不管是事情啊，情节的那个发生，都是成双出现的。比如说这个每一组关系的筵席，每一次都是两次，然后呢，王的两组仆人两次进食，哈曼两次征询妻子朋友的看法，然后哈曼两次蒙头，两次谕令犹太人、犹大人杀敌两天，纪念普尔日的那个两封信，都是这样一对一对出现的。这是他们用的一个特别的手法。然后呢，从这整篇整个故事当中，你没有看到的就是耶和华，没有看到神，没有看到全能者，一个字都没有提。为什么？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的一个经卷竟然完全没有神的名在其中？然后不仅仅是没有神的名在其中，甚至有关信仰的行为都没有提到。当然我们提到这个禁食，通常在圣经里面讲到禁食的时候，禁食后面一定有两个字，是什么？禁食祷告。但是呢，在以斯帖里面，所有的禁食就是只有禁食。大声一点讲。
是因为怕那个哈曼他们犹太人
嗯哼，
不想就怕
不愿明讲。
不愿明讲。
可是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已经都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没有写出来，是不是表示神没有在其中？怎么会没有啊？没有写出来，会不会让你更愿意去想， 到底这个故事背后的那个动力是什么。很多时候我有，也许这个是我们读书读这个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时候一个方法啊，他明讲的东西要看，他没有明讲的东西需要让我们去想啊，没有明讲出来的东西我们想过之后或许印象更深刻啊。我们想想看哈，就把这个放在你的脑子里，就以后有机会读这个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许这个可以帮助你也读出更多的那个味道出来。好，我们就先在这边停，我们就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年代。那个红字的部分就是有关于以斯帖这个故事所发生的这个时期，然后我在讲义上面我也把这个亚哈随鲁王几个名字啊，这个放上去，因为如果你有英文版本的话，上面写的 Xerxes 跟那个亚哈随鲁好像差很多，这只是因为他们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然后这是大概发生的年代。然后呢，亚哈，我们知道故事一开始的时候，亚哈随鲁王摆设宴席，这个可能是为了要商讨。他们要准备去攻打希腊，他们攻打希腊是差不多是西元前480年的时候，然后呢之后他们 OK， 他们先摆设筵席，然后商讨，然后去那个打希腊，然后呢打完希腊之后，很不幸的是这个没有成功。所以呢回来之后，亚哈随鲁王就再选了一个新后，这是大概的年代。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亚哈随鲁王的宴席。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我们就一起打开来看。我们先来看一张图片好了，这个是苏珊城，大概是就是它会是这样子的样子。苏珊城，我们说的这个城不是像我们说的这个 Boynton Beach 啊 Lake Worth 这样子一个小城市而已，它是这个城里面呢它还有一个很坚固的堡垒，大部分的王公贵族都住在这个堡垒里面，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是一个城市，它还是一个军事要地，它还是一个宫殿，就是很多很多的宫殿一起都在这里面，然后它会是一个很坚固的地方。然后苏珊城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呢，是波斯国的东宫，就是冬天的时候他们去那边避冬避寒，就像这个北京很冷对不对，所以他们不是他们 OK， 在这个清朝，尤其是在那个清朝的时候，他们除了在北京城里面有宫殿之外，他们还在哪里有宫殿？承德是要干嘛的？冬天去还是夏天去？夏天去。还有没有？颐和园是冬天去夏天去？夏天去啊，都是这样子。有就是京城哈，是有它特别的重要的位置，可是呢因为气候的关系，他们需要在不同的地方让这个国王能够这个过得舒服一点。好，那第一章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亚哈随鲁王摆设宴席，大家就一起来看他第一次摆设宴席。第一场宴席摆了多久的宴席？就是流水席哦，就是大家都可以来吃的，一共多少天？180天。180天大概是几个月？半年嘞。有没有去参加过筵席啊？可以吃得很好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筵席今天去了明天去了后天去了，一个礼拜过完了，再一个礼拜一个月过完了，然后再一个月，总共半年的时间。从这一点来看， 你们觉得亚哈水鲁王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王？就从这个摆宴席来看，你觉得他是怎么样一个王？
富有气派，
富有气派，
然后尊贵，
啊，还爱炫耀，还有没有？败家，浪费，啊，我们开始看到这个人的那个人物的那个个性显露出来了。好，然后呢，这180天过了之后，啊，又为所有住在书山城的大小人民，在御园的院子里摆设筵席7日，又在7天啊。那这7天呢，这圣经有很多很细节的描述，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这个豪华的这个摆设啊。然后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来看一下第8节。我们可不可以请那个刘辉很大声的帮我们念一下第1章的第8节？好，那个小青帮我们读一下好吗？所以他们喝酒的时候有一个例子，有一个那个习惯，啊，是怎么样的一个习惯？不勉强人，啊，我们把这个信息哈，先摆在脑子里，等一下我们来看这个故事的发展。好，喝酒不能勉强人，然后呢，就在这样子非常非常豪华的宴席。6个月又7天之后，这个王还有一个想法，他说：“你看，大家都来看我这个美好的宫殿，都来享受我这个美好的食物，所以呢，我也要把我美好的太太请出来让大家看一看。”所以呢，他就派人去找王后瓦什提，就王后说什么？王后怎么样？拒绝，没有听王的命令。然后呢，王怎么样啊？怎么样生气？12节怎么样说他生气？甚发怒，然后心如火烧。啊，这个火还越烧越旺。我刚刚提到为什么要把那个喝酒的例子跟大家提一下，既然喝酒都不能勉强人，为什么你还要勉强皇后出来啊？这个皇后说不要的时候，你还要心如火烧，这个他需要去上那个 counseling， 需要去接受辅导来控制他的怒气了。结果这一下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王后最后变成不是皇后了，被废了。大家一定看过《甄嬛传》，对不对？都知道说那个被废掉的妃子啊，王后那个下场都不太好。啊，这个波斯国跟那个中国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区别，就是这个瓦什提没有被那个被处死，啊，他就这样子被冷，就放在一边去，没有人理他，他就已经不再是皇后。但是他的儿子后来成了。接替亚哈随鲁王做王的，所以在亚哈随鲁王过世之后，他的儿子登基之后，那个亚达薛西王啊，他接下来是亚达薛西王，这个瓦什提那又再度得势。好，这个瓦什提呢不能当王后了，然后呢王就去打仗了，打仗回来，然后呢？王就要再找新的王后，这个就是选秀啊啊。好，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以斯帖，这个女主角要出场。这个以斯帖呢，这个她的身世很可怜，她是孤女，然后呢是她的那个堂兄来领养她， 那我们看这个瓦以斯帖这个丰厚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它是很美丽的，然后呢，它是不贪心的。为什么说它不贪心呢？因为他们在去见王的时候，啊，他们之前要有很长很长的一段预备的时间，但是他们要去见王的那一个晚上啊，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这个权利，就是你要什么东西，那个太监都可以给你。这什么意思呢？你们知道那个很有名的珠宝店叫做 Tiffany 啊 ，Tiffany 最有名的、最贵的珠宝店，就是你进去那个店里，然后那个主人跟你说你要什么你就拿，你会拿多少？你会拿多少？任你拿耶，不是说你口袋装满就不能拿，是任你拿。你会拿多少？那以斯帖呢？以斯帖拿多少？他要求了什么？在第二章的第十五节的后半哈，莫迪改叔叔亚伯亚。莫迪改叔叔亚比海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读，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别无所求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进去 Tiffany什么都没拿啊，你会怎么样看他？看以斯帖这个人，这个故事在开始在跟我们讲以斯帖的这个个性。好，接下来以斯帖就成了皇后了。好，然后呢，这个时候在以斯帖成了皇后之后，他们国王又再一次的选秀，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莫迪改呢，他原本是在朝门，他是有官职的，然后在那里他偶然听见有人要杀害王，然后他就把这个谋害的那个事情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再告诉国王，所以呢，这两个谋害的人呢就被挂在木头上啊。这个挂在木头上的意思不是说是那个吊死，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那个刑罚，是用一个那个长长尖的那个木头，是把人穿过去，然后就这样竖起来。啊，在那个以斯帖记里面，当我们看到挂在木头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刑罚。除了就是哈曼最后死了之后，这种悬首示众这种有一点不太一样啊，就是很残酷的一个刑罚。然后呢，这件事情就写在历史上，然后呢，好像这一段就在这边停住了。接下来第三章的时候，有一个新的人物出场，就是这个哈曼。啊，哈曼呢，为什么要谋害？为什么要杀害这些犹太人？因为啊，这个王让他的位把他的位置提得很高很高，所以呢，他出去每次出去的时候，大家看到他就这样跪拜他，就有一个人不跪不拜，是谁？莫迪改。啊，莫迪改好大的胆子，你可以想想看哈。原本大家都是站着的，然后呢，这还不是说小小二三十个人，就是很多很多人啊，一群人。一堆人，而且是沿着街道的，所有的人都败下了，然后就只剩下一个人站在那里，就是莫迪改。你想为什么莫迪改有这么大的胆子，为什么他可以站得住，在大家都拜的时候，拜跪拜那个哈曼的时候，为什么只有他继续站着？我们孩子们常常在提到这个所谓的同侪压力，我想我们自己也曾经这样子经历过啊。也许现在我们也这样子经历，当你的周围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你 你是不是有那个智慧，有那个能力，有那个勇气，能够站得立得住，跟别人不一样。今天莫迪改是这样子站立，为什么他不跪不拜？信耶和华上帝，所以不跪拜人嘛。可是他们对王也是要跪拜，因为他们的跪拜不是说是拜神的那种拜，是一个尊敬的表示。他不跪拜是因为他知道哈曼是哪一族的人。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圣经在介绍人物出场的时候，他怎么介绍哈曼？在第三章的第一节，他说他抬举亚哈随鲁王，抬举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当我们看到这个哈曼在以斯帖记里面出来的时候，五次提到他的名字的时候，前面一定有一个亚甲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的这个亚甲族的这个身份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莫迪改不跪不拜，是因为他不愿意跟这个以色列人的世仇亚玛利人跪拜。接下来哈曼现在是得到一个很高的地位，然后呢就只有莫迪改一个人不跪不拜。你想哈曼心里会怎么想？他对这个不跪不拜的人他是怎么的看他？所以呢，在同样的是在第三章的第五节，第三章里面第五节里面，他说到他怒，说到哈曼怒气填胸，所以又在生气了。然后呢他生气之后呢就想出了一个法子，但是他今天不是只是要跟莫迪改作对而已，他要怎么样呢？他要灭绝通国所有的犹大人，就是莫迪改的本族。现在不是哈曼跟莫迪改而已，而是亚甲族、亚玛利人跟犹大人的是民族的世代之争了。接下来是哈曼怎么样跟亚哈随鲁王说要来除掉这个犹大人，所以他给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呢，有一族人啊，他们的律例啊跟万民的律例不同。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是，对，犹太人本来就跟其他的人守的那个规矩啊什么都不同，他们吃的也不一样，然后接下来也不守王的律例。这个说法呢，对，没有啊，他们挺守法的啊，不然莫迪改怎么做官呢？怎么不然以斯帖就不能够做皇后了？如果他们不守王的律例的话，他们这个王是不能容他们的。但是就是因为波斯国太大了，里面的人太多了，太多的不同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所以呢，这个前面那一句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而且是对的，所以再加上后面那一句的话，这个王就稀里糊涂的就相信了。那很有意思，就是哈曼有没有提到说这一族人是谁？没有。所以亚哈随鲁王一开始的时候是根本不知道他要灭哪一族，就是因为太多族了啊，少了这一族也没什么关系，所以他才会这样子这么轻易的就答应哈曼说，好吧，你觉得不好那就灭掉他们。所以呢这个哈曼当然哈曼还很聪明，他要政治现金哈，这个一万他连的他要捐给国库，这一万他连的到底有多少？这个是波斯国这个整个大帝国哈一整年的税收的三分之二，多不多？他一个人可以捐得出来，而且是一次就要捐出来，多，非常的多。然后呢他这个政治现金就是让打动王的心。现在呢王呢已经就要下的诏书说 就要灭犹大人了。然后呢，波斯国的这个所传王所传的这个那个诏书是不能够更改的，传出去就传出去。我想在中国也是这样子啊。然后听到了这个消息之后，犹大人的反应是什么？在第三章的后面几节里面，我们看到他们怎么样的一个心情。我们看看这个诏书里面所描述的哈，他们要怎么样来对待犹大人。在十三节里面，他说在一日之间要全然剪除、杀戮、灭绝。剪除、杀戮、灭绝，就是一个都不剩。为什么 ？OK， 好，我们再回来这里。为什么会这么的赶尽杀绝？犹大人在听了这样子的一个命令之后，他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在最后一节十五节里面说，这些人都很慌乱，但是在他们慌乱的同时，王跟哈曼在做什么呢？在喝酒。这个就是故事的张力出来了。就王跟哈曼在喝酒作乐的时候，在那边享受的时候，他的国民当中的犹大人是非常的慌乱。好，那接下来怎么办？莫迪改当然很着急啊，要想办法。所以当他们在进食，当他们在蒙灰，非常难过的时候，他想到要去找一个人，在他们所有的犹大人被掳在波斯国里面，地位最高的是谁？以斯帖，他是王后哎，所以呢，他就去找以斯帖。但是，以斯帖怎么样来回莫迪改呢？以斯帖有没有说没问题？我就去。在第四章里面，以斯帖怎么样来回答莫迪改？以斯帖说要去见王，不是随随便便可以去见的，需要有王召见了才能够去。但是王已经没有召他多久了？三十天是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啊，你想想看，王的后宫里面有多少妃子？3000，很多很多人啊，他已经30天没有见这个以斯帖，不知道王的心现在是在哪一个妃子的身上。所以呢，以斯帖就这样子跟莫迪改说，我如果这样子去见王，我可能就死了，我没有把握耶啊。但是莫迪改对以斯帖说什么呢？莫迪改这个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以斯帖身上，但是莫迪改的反应是什么？完蛋了，以斯帖都不能帮我们，我们肯定是完了。还有这样子的反应吗？他是怎么样的反应？莫迪改对以斯帖，他传话回给以斯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在第四章，我们一起从13节开始啊，13跟14节，我们一起来读。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所以莫迪改他的唯一的赌注是以斯帖吗？当以斯帖跟他说我不行的时候，莫迪改他的反应是犹大人一定可以蒙拯救得解脱。 一定可以的。但是以斯帖，你可以做一个决定，你要不要参与这个行动？你要站在哪里？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说莫迪改到底是要从哪里得到帮助，但是这让我们再继续的想，他这样子的信心，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口气，他这个话到底是从哪里说出来的？那我们继续来看，是的，以斯帖就说，好，你为我进食，我自己也进食，然后呢我要去见王。然后他最后说什么？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我若毁灭我就毁灭吧。所以呢，接下来这个是第二次，这个第二组这个特别的筵席，就是以斯帖的筵席。以斯帖去见国王了，结果他一见到国王的时候，他还没开口，这个亚哈随鲁王做了什么？他把他的金杖伸出来，所以就表示说，以斯帖，你虽然没有蒙召，你还是可以来见我，这是王对他的恩典。所以呢，王就问他说，你要什么？王这句话一共问了三次，在不同的时候问了三，总共问了三次。在第一次他问的时候，以斯帖会怎么回答？以斯帖有没有说，不要杀犹太人，把你的招命给收回来？没有哎，他说，我要请你跟哈曼吃饭。他为什么没有把握住机会赶快来拯救犹太人？他先等了，他说，好，你我要预备一个筵席，请你跟哈曼。好，所以呢，他就摆了第一次宴席，然后王就跟哈曼一起去，然后呢他们吃得很高兴。但哈曼当然觉得，哇，我实在是太特别了，我实在是王最喜欢的大臣，连王后都这么看重我，还请我，就单单请我吃饭哎，所以呢吃完饭非常非常高兴，这个自我膨胀的不得了。但是一出去他又看到一个人，是谁？莫迪改让他看到了什么？竟然有一个人不愿意甩他，不跪不拜。那这时候哈曼心里怎么想？他有没有说，啊，有那么多人跪拜就好了，我得到这么多的恩宠就好了？没有，就是那一个人，他就是受不了，他就是吞不下这口气。所以呢，哈曼决定怎么样？一定要把莫迪改除掉。所以呢，他就去建了一个木架，这上面写说，这个木架有五丈高，在第五章里面，这个木架有五丈高，五丈大概是75 feet。一般我们人的我们家哈，如果不是那种挑高的那个天花板的话，一般一层楼大概就十 feet 12 feet 啊，所以大概是六七层楼高的一个木架啊，23公尺，75英尺，很高啊，然后他还迫不及待的要去做，连夜就要把它做出来。所以很明显的，天亮了，就是莫迪改的命就到此为止了。犹大人已经接到命令说他们要被杀戮，剪除灭绝。然后呢，莫迪改就今夜就是最后一夜了，这故事不能够再糟了。但是在第六章这个故事的中心点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那一个晚上，王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这么重要？当我们睡不着觉的时候，不要担心哈，也许神要跟我们那个说一些特别的话，然后那个有一些特别安排。王睡不着觉，所以呢他就找人来读历史书给他听，然后呢读读读读读，就读到莫迪改举发那两个要谋叛的人。然后呢王就说，哎，对呀，有这件事啊， 可是那个莫迪改，哎，我到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赏他什么？没有哎，哦，他自己都已经忘记了，这么大的功臣竟然没有好好的赏他。结果他说好，我一定要想个法子来那个来回报他啊。结果那个时候那个院子里面有声音来，这个时候不是那个深夜，就是已经清晨了啊。我们看见那个在外面那个人哈、已经等不及了。等不及要来杀莫迪改，那个人就是哈曼。听到外面有声音，王就说：“这是谁在外面？”说：“哈曼，好，赶快把哈曼叫进来。”王就对哈曼说：“好，有一个人呢，如果是对王有功，可是呢，就是我要怎么样来赏他？”就哈曼想着说：“哎，这个人一定是我嘛，因为想到刚一开始的时候，哈曼说有一族人。”他没有跟王说那是哪一族人，对不对？那今天这个王就说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他也没跟哈曼说是哪一个人，所以哈曼就想说肯定是我。所以呢，哈曼就把他能够想象的那个可以人所能够得到的最大的荣耀，就跟王讲。王就说好，太好了，好，你把莫迪改找来，然后哈曼你来牵着莫迪改的马，带着他，让他去接受这个荣耀啊。哈曼这样子绕成一圈之后，他怎么样？他蒙着头回到他的家里去。结果这个时候，他的妻子跟朋友怎么告诉他？他说：“你现在要做跟你作对的不是莫迪改一个人，如果他是犹大人。”他如果是属于那一族的人，你是再怎么打也打不过的。就这个时候呢，第二次筵席，以斯帖的第二次筵席，就请他来吃饭了。就这个时候呢，王再一次问以斯帖说：“你要求什么？”以斯帖这个时候还在跟王说：“我要求什么？”所以很明显的，后来哈曼就被挂在木头上。哈曼是被那个杀了之后再挂在木头上。然后在第八章里面，我们看见莫迪改呢就得到这个很高的位置啊。然后呢，因为王所下的诏书是不能够改变的，所以他只好再下一个命令啊，大家就听这个后面的这个命令来取代前面那个命令。他这个命令是什么呢？是让犹大人保卫自己。如果有人要跟你作对，你可以起来保卫自己。就我很快的讲过去，到了原本是犹大人要被杀的那一天，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12月13日，啊，犹大人就起来保护自己，在苏珊城一共杀了800人，然后全国呢总共是。75000人，75000人听起来虽然很多，可是你要是把它平均那个127省这样子来分的话，每一省大概就只有590人，所以这个只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所杀的敌人啊。然后在第9章17-18节，我们看见敌人都已经消灭了，然后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息，他们就有那个筵席来庆祝。这个犹大人得平安，转忧为喜，转悲为乐的吉日，原本是他们灭亡的日子，今天是他们得解救的日子。然后呢，接下来就是他们要继续纪念这一天，就是世世代代要继续纪念的。好，这是故事的大概啊。在第10章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个莫迪改就成为这个宰相，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好，这个是他们庆祝普尔日的时候要吃的东西，在左上角那个是一个那种甜点啊，就是他们在里面放了一些像那个杏子酱啊，这个枣泥啊那些东西这样包在里面。然后那个右下角那个好像馄饨那个啊，为什么把它包起来？就像是那个神隐藏起来这样子，那个好料在里面， 虽然外面没有看到，可是可以吃得出来，就是他们通常在过普尔日的时候要吃的东西。好，我们现在来看，想一想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这个三个主要的人物。我们刚刚提到莫迪改，他原本去求以斯帖，要以斯帖出面来拯救犹大人，对，跟王求情的时候，他没有，以斯帖回绝了，说我可能见了王我就要死。那莫迪改没有当下就说这个所有的希望都灭绝了，因为他知道他要依靠神，他胜于他依靠这个有权有势的以斯帖。那我们也看见以斯帖，他最后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站在这个站到王的面前，因为他敬畏神胜于他敬畏人。那哈曼今天有这样子的结局，是因为他看重自己，他胜于任何人。那今天在以斯帖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要想的是这个神的计划跟人的谋算。我们看见哈曼一步一步的，不仅仅要害莫迪改，他还要让犹大民族整全族都灭掉。但是他的计划有没有成功？没有，因为在背后还有一个比他的计划更大的动力，这是神的计划，神要保全他的子民。那我们也看到神的公义跟人的正义，为什么以斯帖的故事没有就停在第八章？这个莫迪改成为高官，哈曼他的敌人被处死，就停在那里，为什么还要第九章跟第十章？是让我们看见这个绝对不是只是两个人，不是莫迪改跟哈曼两个人的私人仇恨，这是神的计划。神要让我们看见这个对以色列民、对神的选民加害的人，神都需要惩罚他们。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会改变的。那我同样我们也看到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是的，就像莫迪改说的，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一定会蒙拯救得解脱，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参与在其中，你的责任是什么，神给你今天的地位你用来做了什么。那我想我们看了这个故事之后，你想想你自己是谁，你是莫迪改还是以斯帖还是哈曼？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是信主的基督徒，我们怎么还会是哈曼呢？但是我们当我们回顾这个基督教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就是站在那个哈曼的位置来迫害犹太人，甚至我们就把那个我们说是因为他们钉死了耶稣，所以我这个历世历代以来这个对犹太人的歧视逼迫就一直没有停止。甚至在最近近代的历史，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当人对犹太人这个大屠杀的时候，基督徒在哪里？我们站在那个地位上，我们做了什么吗？今天不要想说因为我是属于神的我就没事了，今天神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位，我是不是对神的选民尽到我的责任了？我们今天或许是需要把我们的眼光再更开广一点，看见神的整个国度。今天神的选民是不是在继续受到迫害？那我能够做什么？我是不是尽到我这个以斯帖的责任了？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节，以斯帖记的第四章第十四节，请。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让我们提醒自己，今天神把我们放在现在的位置，我们周围一定有许多的人，神一定在我们周围已经开始在做事情，但是我们是不是看清楚自己的位置？我们是不是愿意参与神的计划？我们是不是愿意跟神的这个拯救的这个 这个计划有份呢？我们愿不愿意尽到自己的责任？我们的历史书在今天就以斯帖记，我们必须要告一段落。下个礼拜是一个回顾，是一个问题讨论，是一个分享。大家想想看，在历史书里面啊，我们一开始从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之后，约书亚记一直到今天的以斯帖记，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经历的太多太多了，他们的仇敌一直在逼迫他们，但是神呢，神的计划是要保全他的百姓。那你在这个整个拯救的计划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付出了什么？你愿意参与什么？盼望我们下个礼拜回来这里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想想看，在过去几个月里面，我们来读，在读历史书当中，神到底对我们说了什么？我们到底学了什么？让我们一起继续纪念神的信实，也让我们继续的愿意用我们自己的行动来参与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在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宏卫来带我们祷告？
主啊，慈悲的阿爸父神，我们真是为这段时间献上我们特别的感恩。谢谢主你在背后的隐藏，让我们看到主你恩高的手时时刻刻的在你所拣选的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身上。主啊，你的慈爱、你的恩典从不离开。主啊，真是让我们从我们得到你的拣选到现在为止，也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显出的这么多的慈爱与恩典。主啊，让我们真是不得不对主你说感谢赞美主你对我们的恩典。主啊，你的恩典真的是够我们用。主，你也帮助我们时时刻刻的主不要远离你，不要背离主你的法则。主，我们谢谢你，恳求主你来祝福我们这个圣经研读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渴慕主你的话语。主，我们谢谢你，愿主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每一天时时刻刻的脚步。主，我们谢谢你，这样祷告感恩奉靠主基督耶稣名求， Amen。
不要忘记你的讲义最后一页、最后一章啊，前后两页就是一个总复习的一些题目，可以帮助大家一起来思想在历史书当中我们所学到的功课。